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眼下中东嘅战火仲未完全熄灭，但一场睇唔到硝烟嘅金融绞杀战已经打响。川普政府正全力推行经济怒火行动，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警告全球银行唔准处理伊朗资金，否则就切断美元通道。而另一边，阿联酋的报复亦都嚟得更快、更狠、更准。他们没有只是等美国，而是直接拿出金融手术刀，狠狠捅向伊朗的心脏。杜拜这个伊朗赖以生存几十年的影子银行天堂正被彻底清场。这个不是阿联酋普通的配合美国制裁，而是阿联酋第一次亲手撕掉伊朗的经济废业。今日呢集我哋就嚟好好倾下呢轮阿联酋嘅金融制裁到底有几狠几致命。阿联酋其实由上个月底就已经开始喐手啦。3月5号华尔街日报率先爆料，阿联酋高层已经私下警告德克兰，准备冻结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嘅伊朗关联资产。呢个可以话系物为言之不预也嘅严正警告。而短短三周，行动就迅速落地。阿联酋安全部门突然在杜拜展开突袭，逮捕数十名同革命卫队直接挂钩的货币兑换商，当场关闭了他们的公司，冻结账户，查封办公室。这些地下银行家正是伊朗绕过西方制裁，将石油美元洗回国内的最核心通道。更狠的是，阿联酋还在讨论全面冻结伊朗在当地的学公司、自由区实体和秘密账户，总额可能高达200到500亿美元。而与此同时，大量伊朗人的黄金签证被取消，入境和过境杜拜几乎被彻底封死。速度之快，打击之准，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国际制裁。为什么说这一轮制裁史无前例又特别致命？过去阿联酋对伊朗其实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杜拜长期就是伊朗的经济后门。每年帮伊朗清洗结算循环上百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令德克兰可以在西方贴膜之下勉强喘息。而美国财政部去年10月的报告显示，单是2024年一年，通过阿联酋的伊朗影子资金就高达86亿美元，占全球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的七成以上。但是今次完全不同了，这个是伊朗导弹砸到杜拜机场和杰贝阿里港之后，阿联酋的血仇清算。阿联酋第一次将自己的金融主权当成武器，亲手插断了境内那条令伊朗苟延残喘了十几年的生命线。这个已经不单止是配合美国了，而是阿联酋自己的报复。杜拜由伊朗的避风港直接变成他们的坟墓。这个对伊朗的冲击无疑是非常致命的。首先，伊朗的外汇命脉被直接腰斩。2024年伊朗石油出口大约430亿美元，其中一大半都要靠杜拜的影子网络的变现、结算、回流。现在这条通道被塞住的，短期内几乎找不到替代。外汇短缺即刻就会引爆里亚尔崩盘、通胀失控，进口的食品和药物价格会暴涨。其次，革命卫队的资金链面临断裂。那些被捉的货币兑换商正正是革命卫队用来买武器、养代理人、在地区搞破坏的核心金主。资金一断，他们的导弹工厂和计划和整个代理人网络都可能断粮。第三，战争已经令到伊朗基础设施千疮百孔，现在再加上金融绞杀。有专家直接说，这个可能是压垮德克兰政权的最后一条稻草。伊朗政权崩溃的博彩赔率在短短几日就由 6% 飙升到 8.5%。 最后伊朗的精英阶层也都开始动摇，数万伊朗富豪和商人将杜拜当成了第二家园。现在签证被废，资产被冻，他们在国内的怨气只会越来越大，政权内部的裂痕正迅速扩大。阿联酋这一刀斩得又准又狠， 不单止报了导弹之仇，更可能彻底改写中东的金融版图。在伊朗今次还可以撑几耐？影子银行网络崩盘之后，德克兰是会逼不得已行上谈判台，定是会狗急跳墙？亦都欢迎你在评论区讲下你的观点。仲请你谨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钟仔，我们会继续为你跟踪报道。
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再度被写入历史。45年前美国前总统列根亦都喺度遭到枪击重伤，而2026年同一地点同类型活动再次传出枪声。川普感叹总统系危险职业。呢单事件之所以格外震撼，仲在于历史嘅惊人重演。1981年3月30号同样系喺呢间酒店，列根启发表完演说离场嗰阵，遭到枪手辛克利近距离射击，子弹穿透肺部，引发严重内出血，最终经手术先至保住性命。45年之后，枪声再次在同一地点响起，令不少人直呼历史阴影重现。据警方同媒体披露，嫌犯是31岁加州男子艾伦，职业是教师。调查显示，他长期在社交平台发表激进言论，内容涉及反川普、反宗教等极端立场，并曾经参与反对国王抗议活动，共同名为 The White Awakes 的组织存在关联。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并非临时起意。调查人员指出，嫌犯事前已经买了两把手枪和一把散弹枪，并多次前往靶场训练射击。在屋企人甚至在案发前收到他的宣言并向警方报警，但未能够阻止事件发生。该宣言中明确提及目标是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与此同时，蔓延安保漏洞亦都成为舆论焦点。多名与会者公开表示，进场嗰阵几乎冇严格检查，唔使核对名单，唔使出示身份证件，甚至未经搜身就可以进入。有记者证实，外围安检几乎系一秒通过，形同虚设。枪击发生之后，川普同副总统以及多名高官喺特勤局嘅护送下紧急撤离现场。随后佢返回白宫召开记者会，语气平静，但系直言不讳。川普话：好难想象有边个职业比总统更危险。大约有 5.8% 离美国总统曾遭枪击，他还自嘲表示，如果当初卢比奥告诉他这点，或者我就不会参选了。他补充说，这个确实是危险的职业，但我不是他认为。我们这里是为了做好我的工作。有人感慨，距离又一次暗杀未遂，仅仅过去几个钟，川普没有匿入地堡，在直接坐在巨大的聚光灯下。华盛顿的画像前架满了摄像机，镜头对面是60分钟时事杂志的记者。川普连喘息的时间都滞留给自己，他选择立刻将一切摊在全美国面前，赶在第一时间将音量开到最大。在恐惧面前，这个人连半步都没退。不过在惊魂未定之际，川普亦都提到一个出人意料的细节。他表示，撤离过程中，在平时对立的民主党人士竟然主动向他挥手致意。场面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融合，俾他感到这个国家仍有团结的可能。此外， CNN 记者柯林斯针对川普总统的第三次暗杀未遂事件，第一次以好礼貌的方式向总统提问，似乎风向亦都在发生变化。此外，网上亦都出现了关于川普跌倒的讲法。但是多名的现场人士澄清说，当时实际情况是他在混乱中俯身保护第一夫人，并且协助撤离。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亦都挺身而出保护妻子。川普高级顾问米勒则立刻紧紧抱住怀孕的妻子保护他离开。网友们纷纷赞叹他们是真正的男人，遇到危险先保护妻子。而在华盛顿枪声未散之际，中东谈判桌亦都突然翻盘。川普一句不去了，伊朗十分钟之后即刻递交新方案。
4月25号礼拜六，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法拉盛举行游行和集会，纪念1999年4月25号万人中南海和平上访27周年，同时呼吁停止迫害。现场有22位华人公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并领取了证书。请听记者在纽约现场的报道。
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诬陷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作为一名亲历者，我们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在红墙之下安静站立着的大法弟子，正是当时整个中国主流社会的一个缩影。我们抱着对当时中国政府的无条件信任和善意去讲清真相， 然而中共邪党把成千上万最主流的人群推到了政府的对立面。
27 years ago on this date, something remarkable happened. A powerful and moving act of peaceful courage in modern history. A moment to be protected. But instead, 3 months lat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unched a brutal, systematic persecution against the same peaceful people.A persecution that continues to today.
2026年，明慧网爆料，引述中共高级官员透露，1999年4月5当日，法轮功修炼者们安静有序咁守候，但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已经落密令，调动部队进入待命状态。弹药上膛，只要一声令下，就会将上访现场所谓嘅围攻中南海者全部杀死。消息指出，当时有多位中央领导人极力劝阻，如果上访者同意撤离，就唔好开枪。之后法轮功学员们安静平和地撤离，表现得非常有质素。如果不是这样，当晚的府右街极有可能重演8964的血腥惨案。
我的了解中，法轮功学员的教义真善忍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活着的底线。
中共他想制造事端，他想制造流血，他都没有办法。法轮功学员的纯正的善良化解了这。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游行的现场。今天除了法轮功学员之外，现场还出现了几组额外的团体，他们也勇敢地加入游行的行列，表达对和平集会的支持和对法轮大法的敬意。
多年前，我在中国监控严密的环境下，多次亲眼见到法轮功同修们在大街小巷、在天桥上、在隧道中给路人传递资料、发传单的感人场景。他们是在用生命传播真相。
27年容易吗？不容易。人生有多少个27年？你到哪个国家、哪个城市都能看到法轮功，甚至啊，在需要帮助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的真还是法轮功，因为这就是善，善良。有善良，才有希望；有真相，才有明天。
这就是我们的声音，我们坚决和法轮功的朋友们站在一起，你们的真善人将鼓舞着全美国、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向往着正义。
3月11号，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跨党联名推出了法轮功与强制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旨在制裁那些对在中国强制摘取人体器官负有责任的人员。
I read like 41,000 transplants miraculously occurred in a 5-year period. And these organ donors came not willingly. So I think that that is a very timely and necessary act to go force into law or so it stops.
提出这个法案本身就是对中共这种反人类罪在全球范围的一个通缉令。中共不仅仅是迫害法轮功，也将全世界渗透，在毁灭着人类的道德底线，全世界各国政府应该跟进。
中共现在已经有跨国镇压的一种行为，不仅仅是个人权问题，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共产主义已经到了我们美国的后院。
以上是希望之星 TV 纽约记者童恩、刘乐全、潘翔纽约采访报道。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全球局势动荡，军火成为一个关键词。针对台湾对美国 1.25 兆军购已经延宕了几个月，目前还在立法院卡关，但是中共已经开始制裁包括比利时军工企业在内的7家欧盟实体，并列入了出口管制名单。理由是涉及对台军售或者相关合作，并同步说明限制措施。而日本政府亦都在研究武器，考虑修订自卫队法，允许将包括致命性武器在内的剩余二手防卫装备作为例外情况免费或低价出口。产经新闻报道，此举的目的在于加强与盟国的合作，并在中国持续咄咄逼人的海上持续扩张背景之下增强威慑力。中共商务部24号公告，依据出口管制法，未来中国出口经营者不得向规定的欧洲企业提供两用物项，同时禁止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相关物项转移或者提供给这些实体。既有相关活动应该停止，如果确实有出口需求，应该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本次被列入出口管制名单的包括比利时、捷克、德国等七家欧盟实体，但强调不影响中欧之间的正常经贸往来。同一时间，多位日本政府的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允许将包括致命性武器在内的剩余防卫装备作为例外情况免费或者低价出口，计划在明年的国会例会上通过该法案。防卫大臣小泉计划在5月黄金周假期期间访问菲律宾和印尼，讨论二手装备的出口事宜。菲律宾正考虑购买日本海上自卫队服役超过30年并计划逐步退役的亚武坏级驱逐舰。如果二手驱逐舰出口得以实现，将成为首例。据报道，印尼亦都热衷于购买二手亲潮级潜舰。
日前，川普总统宣布取消去伊斯兰堡谈判行程之后，仅10分钟，伊朗突然递交新和平提案。美方迅速表态条件仍未达标，并强调美国拥有全部谈判筹码。26号，川普在公开讲话当中证实，美国原计划派代表团前往伊斯兰堡同伊朗进行新一轮会谈，但是因对方拒绝安排同伊朗最高层直接接触，行程被取消。他表示没必要进行长途访问，如果他们想谈话可以打电话。就在取消决定发布约10分钟之后，伊朗方面随即递交新的和平提案，但白宫方面评估后认为该方案仍未满足美方的核心要求。川普强调美国立场清晰且强硬，伊朗必须放弃核武能力。美国已经处于优势位置，伊朗内部存在严重权力斗争，美方将会只是和真正掌权者对话，而不会参与复杂的内部政治拉扯。而据 X 账号开源情报26号分享一则影片显示，伊朗当局在马什哈德揭幕了一幅纪念已故伊斯兰革命人物的新壁画。该壁画引发了不少困惑，因为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的头像和他父亲等已故领导人的头像并列出现。此外，据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近期已经前往莫斯科和普京会面，就停火和地区局势进行协调，这个被外界视为伊朗在外交层面寻求多边支撑的重要动作。与此同时，据 Axios 消息，在伊朗疯狂轰炸阿联酋的时候，以色列尽管本国亦都好食紧，定是抽了一套铁穹防御系统去协防阿联酋。这个是以色列首次向他国派遣铁穹。阿联酋一名高级官员话：呢个俾我大开眼界，睇清楚边个先至系我哋真正嘅朋友。另外，美国邮轮满载约91万桶德克萨斯轻质原油，通过巴拿马运河直接卸载喺东京附近嘅炼油厂，成功避开咗霍尔木兹海峡。有评论认为，呢代表全球能源体系正从中东单中心风险结构转向多通道分散化结构，提升美国对亚洲能源市场嘅影响力。而当美伊局势牵动全球能源线，另一条战线亦都喺度逼近北约边境。俄军无人机波及罗马尼亚，整个欧洲必须采取积极嘅乜嘢行动？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新疆人权争议持续燃烧，一名曾经喺新疆任职长达10年嘅基层警员，化名张亚博。26号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专访，揭露中共执法体系内部运作，引发国际舆论关注。张亚博指出，在新疆警务体系中，镇压手段早已经被扭曲为绩效竞赛。警察的关键绩效指标即 KPI， 竟是将几多维吾尔族和少数民族送入监狱或者再次送回监狱。根据报道，张亚博出生于河南，在新疆生活近18年，曾任职于看守所、警务站及所谓康复医院。他透露，很多刑满释放的维吾尔人刚刚回到家乡，便再度被国保警察盯上，透过有道式审讯挖掘旧案，进而二次定罪，形成近乎无止境的拘押循环。这些警察都将刑满人员视为充业绩的工具，即便没有被立即起诉，亦被要求参加被称为见面会的集体活动。张亚博形容，这个是人类最可怕的洗脑展示。在会中，参与者被要求以汉语表态，高呼感谢政府，并高唱政治歌曲，随后仍然可能被短期拘留。他回忆，曾经目睹一名年近七旬的老虎在现场因恐惧而颤抖不止，场面令人震撼。 张亚博进一步指出，基层警员每周都需提交涉恐线索，否则将面临扣薪、辱骂甚至取消休假等惩处。在这个压力之下，他极其日常的行为，如观看影片、佩戴头巾，甚至打篮球等户外运动，都可能被扭曲为潜在威胁，成为拘押的理由。2017年至2018年间，张亚博被调派至和田地区一所康复医院。他表示，该机构实际上已经转变为低层级拘禁设施，内部酷刑与虐待频繁发生，部分被拘者为躲避更严重刑求，不得不装疯卖傻进入精神病院体系，反映出当地环境的极端压迫。集中营般的场景在张亚博心中留低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尽管中共官方多次表示在教育设施已经全面结束，但是张亚博认为管控并未消失，而是转为渗透至日常生活的全面监控。村落中设有情报网络，居民需定期报道，甚至恋爱与作息都受到严格限制。2023年张亚博因为身心俱疲辞职。2025年8月，他以旅游的名义带他的仔前往欧洲，并在德国新天鹅堡成功脱团寻求庇护。尽管妻子仍然留在中国面临风险，他仍然选择公开经历。张亚博在笔记中写道，正因为我对新疆有深厚的感情，我才不能够选择沉默。我失去了祖国，但是找回了灵魂。
中共海军23号迎来成立77周年，前台湾海军少校吕礼斯受邀前往中国参观乌鲁木齐舰和卫方舰，并在卫访时数度激动哽咽，直言祖国强大代表台湾安全。这个极度荒谬的言论瞬间点燃台湾网友怒火，网友纷纷痛批这个是国军之耻。更令人怒火的是，就有这样一个人还可以想住台湾的退休金，台湾人却对他没办法。吕礼斯23号接受六媒访问，在谈及参观共军先进装备的心得时表示，看到这些装备不应该脚软，而是要了解祖国的实力在哪里。他还说两岸是一家人，祖国的强大也代表台湾的安全。他还声称共军已经打破马六甲困境，确保在能源生命线，才令大陆的油价平稳，不似菲律宾的暴涨，并总结中共海军准备好了。网友翻出吕礼斯过去曾经参加中共93阅兵，更加喊出来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就是有这种挑假的退役军人，才败坏了军人的荣誉。还有网友截图启的直播节目内容表示，一个中华民国退役将领拍片宣扬以武促统，还诋毁现任的国家元首，称之为蛙王，鼓动所谓台湾的中国人一起实现敌对国家元首口中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有网友评论说，请问各单位的长官们，这位退役将领还有资格继续领退休俸吗？他的行为是不是达到开除国籍的条件，夸所谓的祖国强大，还说共军准备好了？没搞清楚，这些船舰对准的是你曾经誓死捍卫的国家，这个不单止是可耻丑怪，而且是对台湾的凌辱背叛。就在全网敲碗要求这种卖国行为不应该领取台湾的退休俸时，更令人兴到飞起的消息是，律师林志群揭露了残酷的现实。目前的法律拿他没办法，关键就在于他的退役阶级。网友表示，他屡次出卖国家尊严，却因退役军阶不高而保住退休俸。建议修改取消退休俸的现行法律，只要是配合中共统战、侵略言论、伤害国家主权，一律取消退休俸。观众朋友，台湾人好多次验证民主就是全民参与决定国家的未来。如果可以修法，你是不是支持只要是配合中国统战、侵略言论、伤害国家自由，一律取消退休俸？如果你同意，请你在留言区留低一，不同意请你留低零。你觉得这个到底是言论自由，定是一种背叛和耻辱？对此你有什么看法，亦都欢迎你在留言区讲出你的观点。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度。喂，文杰啊，都讲灭共唔需要劳驾到川普，有习近平就足够啦。我睇呢嗰啲网民就讲啱咗啊。你睇最近年美国嘅一啲权威智库，佢哋对习近平嘅判断亦出现咗明显嘅变化。以前呢佢哋话习近平系一个强人，系中共嘅一个核心人物。但是呢最近他们用一个词来到形容他，叫做毁灭者。连美国的智库都发现了，认为他好像是一个中共这个体制的一个毁灭者。
看来啊，总加速师烂尾帝都不是浪得虚名的。连美国智库也都察觉得到了。我觉得习近平是带着使命来的，就是中共的终结者使命。
没错了，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习近平执政14年是怎样一步一步搞死中共的。大家都知道啊，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呢真是一手好牌的。合埋隻眼都可以食糊的。但是呢他就有本事将他打到烂晒。关键呢就在这里了。他每走一步表面上都是在救党保党。但是实际呢就适得其反。比如利益集团、改革路线、政党分离、军队忠诚等等呢一啲。我哋呢就先嚟讲下第一步，就反腐。本嚟反腐呢就应该令到体制更干净、更稳同埋更得民心㗎。係
呀，表面系咁样呀。但係你睇下中共后期靠咩维系。早期呀系靠意识形态、靠理想，咩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后来呢尤其系文革之后呢套嘢基本上就系冇咗㗎啦。靠乜嘢？讲白啲啦，就靠利益啦。到咗改革开放之后，其实就变成咗一种利益共同体，有钱齐齐搵，一齐分蛋糕。就系嗰句闷声发大财啊！喺嗰个时期靠咩最稳定？唔系靠咩高明嘅管治制度啊，而系啊，大家喺入边咧都捞到盆满钵满啦。
系啊，从红二代、官二代到各级官员，甚至系国企高管。各种产业一块一块咁分，电力系你嘅，金融系我嘅，地产系佢嘅。下面呢仲绑住一堆白手套同打工嘅人，形成咗一整套利益链条，等于整个体制系一个分赃系统。而呢个系统反而成咗中共后期真正嘅统治基础，因为大家都唔想佢冧党，太赚钱啦。咁习近平一上嚟反腐，其实喺度做乜呢？就喺度插呢个基础。你睇下啲数据，中纪委自己话查咗大概470万干部，呢里面基层嘅小角色其实就唔多，大部分都系有实权㗎。
呢个就等于将成个利益网络狠狠咁样做低咗，而且系加速㗎。呢个规模已经系历史级别㗎啦。呢个就有一啲似为咗清理系统，直接将系统核心程序一起删咗佢。其实已经呢动摇到根基㗎喇。不过好多人呢睇反腐仲係停留喺打大老虎嘅层面，比如係咩周永康、孙政才、令计划，仲有军队入边嘅郭伯雄、徐才厚呢一啲呢，睇起嚟呢係几个大官冧咗档啦。
但係问题係每一个官背后呢都係一整个利益家族，佢个秘书体系、佢个关系网、佢维系嘅整个利益链基本都要跟住清算。咁样470万呢个数字实际影响嘅就唔止470万人喎、哦。等于唔系掹咗一口钉，而系拆咗一栋楼喎。
而且你睇现在打到边一步已经开始向更敏感嘅圈子嗰度延伸。甚至马兴瑞、何卫东呢一类都被认为系自己人嘅都出咗问题。大家諗一諗啦，如果连最亲近嘅人都一一被拿下呢，咁呢仲有边个呢会觉得自己系安全㗎啦。
以前呢可能仲有人觉得我只要够忠诚，站啱咗队呢我就能够继续搵钱。但呢种幻想啊基本就冇㗎啦。你唔好讲话搵搵咁喺度赚钱啊，连唔出事你都做唔到。咁忠诚仲值钱咩？呢、這个就系问题所在。当利益冇咗啦，安全感亦冇埋，大家攞乜嘢去忠诚啊？
而且有一种唔安全感啊，仲系层层传导嘅。 你习近平可以去咁样做，下边嘅省委书记、市委书记都有样学样跟住做，每一层咧都喺度复制呢一种清洗模式啊。咁结果咧就系冇边一级嘅官员觉得自己系安全噶啦。
冇错啦，喺呢种情况下，边个仲做嘢啫？最理性嘅选择咧就系躺平啦，少做啊少错，唔做啊唔错。所以你睇下。反腐表面上呢就是令体制更干净，但是实际的效果呢就是将支撑体制运转的那套利益机制又同佢拆咗啦。
民间有句话讲得好啊，唔反腐亡国，反腐呢就亡党。好多利益阶层其实已经觉得捞唔到落去啦。边个仲想保党啊，佢冧就冧啦。因为大家都已经冇咗保住党嘅理由啦。
你话反腐喐咗所有利益者嘅奶酪，已经动摇咗中共嘅根基，但系习近平呢仲嫌唔够狠，再一挥直斩军队。军队呢就应该系中共最核心嘅命根嚟噶，因为呢个系政权嘅根基，枪杆子。你睇下习近平呢几年对军队嘅整缩力度，其实就已经到咗一个好极端嘅程度噶啦。
习近平清洗军队的这个力度已经夸张到连打仗都打不出这种效果。正常来讲战争打个十年未必可以搞定上百个将军。这个和平的年代靠反腐直接清洗上百个，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干部，是中将上将这种核心的层级。尤其在2022年之后的那一波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装备系统基本上是连根拔起。
问题就是将军不是萝卜，掹了一个再中一个就得了。每一个将军背后是一整套人物、指挥链、信任网络，你一下子掹了成百个，那就等于将整个系统拆了。所以今日这个局面呢，人人都在想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呢？这种氛围一旦形成呢，不要讲打仗啊，连正常的运作都会打折扣啊。
因为哪个亦都不够胆拍板啊，哪个亦都不想出头。更关键的是他原来最信任的那一批人呢，亦都是一个一个这样出问题。就等于讲越清洗可信的人呢就越少了。这样呢就变成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你缺人，但是你又不够胆用人。因为推荐名单呢都是旧体系报上来的。你又不信这个体系，比如呢都是张友侠的人，你够胆用吗？
这种情况呢就有一些好像崇祯年间17年换了十几个兵部尚书，最后军队就直接不打了，等到李自成打到城下，守城的居然是太监，正规军都躺平了。为什么呢？信任早就崩溃了。最重要的呢还有一个更敏感的点，就是规矩被打破。以前体制内再怎样斗，多少都有底线，有迎不上常委的规矩。意思就是斗可以，但是就不要搞到核心层。但是现在这种操作呢是直接将最高层都拿了下来，好像张幼侠啊、刘振立啊这些咯。
这个传递了出去的信号就是没人是安全的，从上到下。都会入去这种你死我活的逻辑，而且不是原来那种内部调节，等于规则被打破之后只剩下的是反应，就是保命。而且更关键的是这种不安全感其实是双向的，不单只是下边的人怕上边，上边的人也开始怕下边。习近平本身佢亦都系进入咗一种高度不确定，甚至系高度防备嘅状态，因为佢都知道人哋亦都可能用同样嘅方式对付佢，亦都系有传喺某个将军入边嘅口中所讲啊，要是习近平来到我这里，我就一枪就棒瓜佢。
好啦，广告之后咧，我哋再同大家讲一下杀伤力最大嘅一步，请唔好走开啊！我们马上就会回来。第二步就是各进民退，直接搞跨民营企业，这个是关键。因为中国的经济其实很大的程度就是靠民营撑起来的，至少大半壁江山，而且就业大概 90% 是民营企业提供的。 咁你如果对民营企业出手呢，就等于喺度喐饭碗嘅系统啊！呢几年大家都睇到啦，各种整顿、补税、所谓远洋捕捞式执法，好多企业都直接顶唔住啦。
企业家点拣呢？好现实嘅，要么就关门，要么就外逃。所以你睇到一个现象啦，好多民营企业啊都走佬去外国啊，唔系佢哋想走，系喺原来嘅环境咧已经系冇办法生存落去啦。嗰啲如果民营企业嘅呢一个储水池出咗问题啊，后果系咩咧？好简单，就系就业出问题，已经咧经济都撑唔住啦。
系啊，结果我哋而家亦睇到啦，房地产下行，消费疲弱，实体经济一个接一个出问题，再加上外资亦喺度撤，大量嘅外资企业离开，呢、这个其实就系一个非常明确嘅信号，就系、是、外部亦唔睇好呢个环境啦。咁啊，等于系当年邓小平俾中共建立嘅嗰套经济缓合法性嘅逻辑被彻底反转啦。以前呢就系另一部分人先富起嚟，而家呢就变成唔能够俾嗰啲资本家太富有，180度大转弯。
而且最攞命嘅系啊，令好多人原本相信啊跟住体制呢系有前途嘅，嗰啲人呢就彻底呢就破灭咗个幻想啦。以前呢大家都觉得你贪污腐败，你还贪污腐败啦，总之呢烧唔到我嗰搭，有钱呢我就照搵。但是现在呢正正呢就烧到他们的答了，那就麻烦了。
结果民企又抢着走，外企又抢着撤，跟着呢就是那些小微型企业只有倒闭了。大家都知道民企就好像人的肌肉大动脉，小微型企业呢就好像人的毛细血管，现在肌肉萎缩，大动脉失血，这样那些微细血管也废埋，那这个人就玩完了。第三步影响最大的就是他将双轨制废了。简单来讲呢，中国过去几十年能够撑住的其实靠的是两套系统在运转，一套是党，一套是政府，就是党委和国务院系统。
是啊，党委更多是定调喊口号，真正做事的呢是政府。有句话呢就是书记就动口，市长呢就动手。
是啊，好形象啊。所以呢好多地方你将党委攞咗去，日常运作其实影响唔大㗎。因为实际執行嘅呢就係政府系统。咁以前为乜嘢呢套能够运转嘅呢，係因为分工啊。你党点样係另外一回事。但係政府呢边基本仲係按照经济規律喺度做事㗎。
你睇下前几任总理啊，好似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啊，包括更早前嘅赵紫阳啊，佢哋嘅主导嘅政府系统呢其实一直呢係维持基本盘。等于呢係党嗰一边喊口号。呢一边呢就是干实事，两边呢都唔耽误嘅。
冇错啦。所以中国经济能够走40年，好大程度上是因为呢两套系统各做各的。相互之间就冇完全链死。但是而家嘅问题呢就在于呢两条线开始被强行合一啦。亦就是话原本仲能够自己运转嘅嗰个政府系统被全面纳入咗党嘅逻辑。一旦变成咁样呢，所有决策就变成咗政治优先，咁经济规律、专业判断就好难发挥作用啦。
问题就出喺呢度啦，好似金融经济呢啲领域本身呢就係高度专业化嘅，唔係靠口号就能解决嘅。一旦决策权高度集中呢，但係决策者又未必具备相应嘅专业能力呢，好似习近平小学博士唔可能明白嘅，呢一个系统呢就会失去方向感㗎啦。
而且呢而家强调讲政治，本质上就係要求一切服从最高指令，听起嚟就係统一意志，但係实际效果呢就係、是、只要上面唔表态，下面就唔敢喐，亦唔知道点样喐，咁就导致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啦。好似房地产呢种重大经济问题，以前呢会有政策工具，有部门协调，但係而家呢大家都喺度等信号。
咁就等于呢将最后嘅一个安全阀呢就删咗，杀伤力极大，无可挽回，确实呢係唔需要川普嚟灭共嘅。习近平呢呢一、这个係刀刀见骨，灭共之路呢就步步为营。
冇错啦， 回头嚟睇呢三部曲，其实就好清楚。第一部就反腐，唔单止喐咗利益结构，仲将军队体系都同佢拆埋。第二部呢就系国进民退，打击民营经济，几乎将每个人嘅饭碗都打烂埋。第三部呢就打掉咗双轨制，彻底拆咗经济嘅安全阀。呢、这个都仲未计佢嗰啲战狼外交啊，大撒钱啊，疫情清零封城同埋跨国镇压等等啊。血气足唔足，四个地方一睇就知道。第一睇面色有冇光泽，第二睇睡眠质量好唔好，第三睇体力系咪成日觉得攰，第四就睇情绪系咪容易焦虑心烦。若果呢四个当中你中咗两个以上，咁气血可能喺度报警啦，咁点办呢？补气十八味：盐选、刺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桂圆等十八种草本。尤其而家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往外走，内部反而空虚，正系补充个好时机。补气十八味，帮你将气血补翻嚟。喺呢度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味七折优惠到四月三十号结束，有需要嘅朋友请登入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连结我会放喺置顶留言区。
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习近平系咪喺度一步一步咁样终结中共呢？欢迎大家咧喺留言区分享你哋嘅意见，同时记得点赞、订阅我哋嘅 channel。感谢大家嘅收听。
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这个是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人赃并获。4月19号，美军在亚曼湾果断开火，击穿了一艘由中国珠海出发的巨轮引擎。这声炮响不单止拦截了送往伊朗的军用物资，更当众撕碎了习近平亲笔写给川普的那封保证信。习近平在信里面言之凿凿地说，基本上没有援助，海面上竟然就铁证如山。这艘神秘货轮到底藏了什么，令中共外交部集体失语。在即将来到的川集会前夕，这一张天降大牌怎样令习近平惨成白宫砧板上的肉？4月19号，在波斯湾门口的亚曼湾海域，阳光灿烂，但气氛就紧张到冰点。一艘排水量巨大的货轮正试图强闯美军的封锁线。这艘船叫图斯卡号，长达900英尺，外表看来就是一艘普通的远洋巨轮，但它在美军的监控雷达上竟然是一颗闪烁了很久的红点。早在它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之前，美军的驱逐舰斯普鲁恩斯号就已经跟踪，并对他发出了长达六个钟头的警告，要求停船受检。为什么要截他？因为这艘船的背景太深了，根据外界长期的追踪，这艘船隶属于被美国严厉制裁的伊朗国营航运公司，而且他是中伊之间一条神秘灰色航线上的常客。不过这艘巨轮似乎是接到了死命令，无视所有警告，开足马力想冲向伊朗的阿巴斯港。结果美军没打算同他捉伊恩，劝了无效后，美军要求所有人员离开引擎舱，斯普鲁恩斯号直接开火，精准击穿了图斯卡号的引擎舱，巨轮即刻瘫痪。之后美军两栖攻击舰的黎波里号上的直升机腾空而起，海军陆战队队员顺住绳索索降登船，很快就接管了整艘船。这个是美军实施封锁以来第一次进行实质扣押。当美军打开那些密封的货柜时，北京的面色估计就瞬间变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艘船的行踪太耐人寻味了。根据船只追踪数据显示，这艘船过去一年频繁往返于中国港口，就在今年三月，他还两次停靠在广东的珠海高兰港。大家可能不知道，高兰港是中共在华南地区最大的化工物资转运中心， 美方的情报显示，这艘船之前就做过这种勾当，由中国运送可用于制造导弹推进剂的化学原料。联合反对核子伊朗的高级顾问退役美军军官查理布朗事后分析说，这艘船敢在封锁下换命突围，讲明入面装的嘢对伊朗极具价值。外界猜测船上不单只有精密电子组件，还有更敏感的军民两用物资。这宗事件最荒谬的地方在哪里？就在扣船的前两日，亦就是4月15号，习近平才写信给川普说基本上没有向伊朗提供援助。大家注意到这个字眼，基本上在中共的政治术语入面，这个就是典型的留后路。结果这封信墨迹未干，美军就在亚盟湾将这艘由中国出发装满所谓的军民两用物资的图斯卡号被按在海面上。这道边道是什么基本上没有，这个分明是一直都在做紧，只是没有被捉到。这一次人赃并获，不单止令习近平那封亲笔信成了一张废纸，更加将中共一边高喊和平一边暗中输血的两面派嘴脸彻底暴露在全世界的聚光灯下。对于正准备在5月中和川普会面的习近平来说，这艘被捕获的船简直就是一个令他无所遁形的噩梦。就在美军在海上收网，全网都在热烈讨论那艘图斯卡号到底装了几多违禁品的时候，北京的外交部记者会成了全世界媒体围观的焦点。4月20号那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站在台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下面的记者轮流提问，核心就一个，这艘由中国港口出发被美军拦截的货轮到底和中共有没有关系？船上的物资是不是北京批准的？结果呢，这位平时言辞犀利的发言人当日表现到极其温良恭俭让，他既没有好像往事那样战狼式谴责美军霸权主义，亦都没有自信十足地说我们运的是洗衣粉，他只是官僚式地表示中方表示关注，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对于大家最关心的船上到底装了什么，他更加是只字不提，好像在度玩一场高级的文字游戏。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共这种一反战狼姿态的异常低调，其实就是心虚到了极点，这个不是什么外交智慧，而是因为证据太硬了。你想想，船是由珠海高栏赶出的，卫星追踪数据清清楚楚，船上的货柜贴住标签，美军现在是一个一个地开箱直播，这个时候要是讲大话被当场拆穿，那场外交部的面就真是没有地方放了。但是最令习近平落不到台的，还不是发言人的尴尬，而是川普手上拎着的那封信。就在扣船前几日的4月15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亲自爆料，说他之前专登为习近平写了一封信，要求习近平不要军事援助伊朗，习近平亦都回了信。川普当时用他那个标志性的语气挖苦话，习近平在信里面向他保证中共对伊朗的援助基本上没有。基本上没有这五个字现在看来简直是国际外交史上最大的黑色幽默。时事评论员林晓旭和沈明失等专家都指出，中共最擅长的就是这种模糊修辞。所谓基本上没有，意思就是我知道你一直在这里留意住我，所以我做得隐蔽一点。在习近平的逻辑入面，只要美军没有捉到现行，他就可以一直对川普说基本上没有。但这次美军的动作太快太准了，这艘900英尺的巨轮就好像一个巨大的证物直接钉在海面。外界猜测这艘船上很可能装载了中共生产的前卫12坚射防空导弹，或者更加敏感的导弹引导晶片。这类物件正是伊朗现在急需用来对付美军无人机的， 这种前脚写信保证，后脚发货被捕的行为，在国际博弈中是大忌，因为他彻底毁了领导人之间的私人诚信。有观察人士认为，这件事发生在五月中川集会之前，简直是被川普递上一把伤了金边的菜刀。原本习近平可能仲想在会面时拿中东问题做筹码，同川普讨价还价，结果而家筹码变成了赃物。习近平不单止没有谈判的自信，反而欠了川普一个巨大的解释。这个亦就是为什么网民都在这热烈讨论北京这次是真是无所遁形了。这封信简直成了习近平外交信用破产的墓碑。下面我们看的不单止是这艘船上的物资，更加是这场火药味十足的博弈，怎样将中共逼到一个他最不想看到的死角。这个就是他不单止要面对美国的怒火，还要面对自己制造出来的能源危机。搬起石头踏自己的脚，能源弱点令北京成了砧板上的肉。这场大戏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中共暗中支援伊朗，最多就是外交上丢架，被川普多闹几句。但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太小看这件事的连锁反应了。事实上，中共现在面临的困境比外交丑闻要严重得多，那个是真真切切的生存危机。这个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三个重点，这一场由中共背后支持的中东战火，现在火烧连营，烧到了中共自己的储油缸。根据彭博社4月20号的最新报道，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继续封锁，中国的石油化工产业已经陷入了断粮的边缘。大家要知道，在今年2月战争爆发前，中国超过 50% 的白电油，它的炼制产品是生产塑胶，合成纤维的核心原料和 40% 的液化石，全部来自波斯湾。现在美军一封锁，伊朗一搞小动作挑衅，这条能源生命线就断了。这个就出现了一个极其讽刺的画面，中共一边在度暗中被伊朗送零件、送导弹原料，想令伊朗牵制美军，结果翻转头来发现，因为中东打得太狠，自己的工厂没有原料开工了，点办？北京只能够转过头，厚住面皮求美国。报道显示，就是这个月，中国石油化工企业正疯狂向美国落单，入口美国页原量预计将达到80万吨，创下历史新高。有行业分析指出，现在入口美国页原的利润竟然比用中东白电油高出10倍。去年贸易战的时候，中共还想拿页原出口来卡美国的颈，结果今年因为自己支持的伊朗在这里搞事，反而要爆买美国原料来救命。这种经济上依赖美国、军事上支持美国敌人的精分行为，令到北京在川普面前彻底失去了谈判的对等地位。目前的局势，用好多观察人士的话讲，习近平是真的成了白宫砧板上的肉。原本在五月中的川集会上，习近平可能还想摆出一副大国调停人的姿态，说我可以去劝下伊朗，结果现在图斯卡号被扣，铁证如山，川普手上握住 50% 关税的威胁令，台上摆住中共偷运物资的清单。川普的交易风格大家都很清楚，既然你被我捉到了痛脚，那你就要加倍补偿。有分析认为，川普极有可能会利用这一次扣船事件，逼中共在能源采购上同伊朗彻底切割，并签下更大规模的美军能源订单。这个就等于是帮助中共出钱给美国增加国内生产总值，还要亲手断了自己盟友的财路。独立时事评论员黄河指出，中共现在的战略非常短视，他对伊朗的施压能力其实很有限，但他自己对石油入口的依赖竟然就是致命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外界预测在即将来到的川集会中，习近平大机会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低姿态。这艘在亚曼湾被击穿引擎的图斯卡号 其实就是中共中东战略赌博彻底失利的缩影。他不单止输了信用，还输了战略空间，最后还是要将口袋里面的钱拔出来去买美国的能源。这场戏演到这里，北京不单止是无所遁形，简直是将陪了夫人又接兵这句话演绎到极致。现在大家应该可以看清这一幅完整的拼图了。这个不单止是一艘货轮被截获的故事，而是中共多年来试图在国际地缘政治中两头通吃战略的彻底破产。在过去，中共最得意的战略就是影子代理人，他不直接同美国硬碰，而是通过被伊朗、俄罗斯这一类国家输血，等他们去前线消耗美国的国力财力，北京就匿在幕后，一边收购廉价能源，一边扮演和平使者。但这一次川普显然不打算玩这种虚伪的游戏了。有观察人士敏锐地指出，这次图斯卡号被扣，时间拣得极其独立，再过二十几日就是川集会。在这种顶级的政治博弈中，最怕的就是底牌被睇穿。现在川普手上不单只有卫星图片，有拦截的电子信号，更加有活生生的装满中国物资的货柜。这个就令习近平在谈判桌上连讲一句我们一贯遵守国际法的自信都没了。这个就是习近平现在面临的骨头路。一方面他不能够彻底抛弃伊朗，因为一旦伊朗政权垮台，中共在中东的布局就会全盘崩溃。更重要的是他将失去一个牵制美国战略精力的重要的棋。但另一方面他更加不敢真的跟美国闹翻。现在中国的经济数据大家有目共睹，房地产爆煲，青年失业率高企，再加上现在能源命脉被美国捏在手上。如果川普真的因为这一次扣船事件大做文章，将那 50% 的关税大棒挥落来，中共的经济恐怕真的要硬着陆了。正如时事评论家桑普所分析的，中共现在的状态就是外强中干。他在亚曼湾部署电子侦察船瞭望一号，看似是在监控美军支援伊朗，其实更加似是一种虚张声势。当美军真是开火扣船那阵，这艘瞭望一号除了在旁边看住，什么都做不到。这个就是实力的差距，亦是大话被戳穿后的狼狈。4月19号，曾经担任英国武装部队突击直升机飞行员的海伊表示，中共海军新型的情报搜集舰瞭望一号正在亚曼湾国际水域活动，监控并大量搜集美方军事应变相关的情报，例如航空母舰战斗群、驱逐舰、战斗机和飞弹防御系统，但这些装备留下的电子指纹又令他的活动无所遁形。一个大国的崛起靠的应该是诚信和实力，而不是靠匿在暗处鬼鬼祟祟被恐怖主义和极权政权递刀。习近平原本想用伊朗这一粒棋来绊倒美国，没想到这只棋竟然就成了绊倒他自己的绊脚石。在即将来到的川集会上，我们看到的可能不再是两个大国元首的博弈，而是一个被捕现行的无赖，在一个精明的讨债人面前怎样艰难地寻找体面落台阶的过程。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